耶稣，你是因着爱来到这个世上啊，因着爱你为我们钉上十字架啊，你的宝血流出，你的生命舍去，身体舍去，为的是来代替我们，为的是来救赎我们，救我们脱离罪，就脱离死亡，脱离魔鬼的权势啊，让我们借着相信能够成为你的儿女，能够在你的里面做一个新造的人，人生的方向是走向永生的。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真实的盼望，感谢主，你为我们复活，赐给我们这样的真实的盼望，让我们知道啊，真死亡不是人生的终结啊，在你那里可以有永远的生命。我们感谢你啊，你因着爱啊，因着我们对我们的这个关切，成为我们的大牧人啊，就住在我们的当中来引导我们啊。我们寻求的时候，祷告的时候，你就来垂听。你说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开门，祈求的就得着啊！我们感谢你，凭着这样的信念相信，我们知道万事都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主要把那颗爱你的心多多的加给我们，把你自己的爱多多的显明在我们的心中，来教导我们，来引导我们学习，来回应主你的爱啊！谢谢你，求你今天借着你的话，借着圣灵的工作，对我们每一个人讲话。感谢赞美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读到这个42章哈，那这一章呢，记述了这个耶利米先知哈，如何在神的面前寻求啊，代替别人去寻求神的旨意，他如何等候哈，如何来传递神对他所讲的话啊。那这件事情，我想很多人，包括这个不信主的人啊，都会做的一件事儿啊，就是遇到不清楚的时候，要去问问神，要去寻求神的旨意。那我们基督徒哈，更是这样哈。我们既然有这样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我们要常常哈，在凡事上来寻求他的带领，寻求他的旨意。那这一章呢哈，有正面的例子，有反面的例子哈，都想去寻求神的旨意。但是呢，人的反应，最终的反应却不同啊，在神的旨意面前，那这显出人对神的认识，对神的信心，这个不同的反应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得到很多的提醒啊，也可以有很多的学习啊。我们当如何来寻求神的旨意呢？我们说我们要等候神啊。那当神的旨意显明在我们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当怎样去分辨，当怎样去遵从呢？啊，所以这是这一章我们要去思考的啊。当我们在一件事情上要寻求神的带领的时候，我们当如何去行？那好的榜样就是耶利米啊。耶利米这个时候服侍主已经40年了，他很忠心的在主的面前，他讲的话没有一句话是落空的。所以他的这个 credential 作为这个先知已经被确立了，甚至是在所有其他的所谓的先知都讲说平安平安的时候，他就告诉不会平安的，巴比伦人一定会攻下这个耶路撒冷城的。所以到这个时候，如果大家一直这个 follow 他所讲的话的话，就知道耶利米是一个真先知啊，所以他讲的话一定会成就的。但是当这些人来问的时候啊，来求问神的时候呢，耶利米没有马上回答啊，所以这是真先知的一个表现，也是我们寻求神的一个当学习的地方，就是很诚实的在神的面前，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说不知道啊。这时候他确实不知道。所以他说他要在神的面前替他们去求问哈。第4节哈，先知耶利米对他们说，我已经听见你们了，我必照着你们的话祷告耶和华你们的神，耶和华无论回答什么，我必都告诉你们，毫不隐瞒。那很诚实哈。第二个呢，我看到就是他有耐心去等候。10天呢，第7节哈，过了10天，你想这些人刚刚打败这个以实玛利啊，把这些人抢回来，然后呢他们很快就进到这个伯利恒附近啊，靠近伯利恒，这是 上一章的十七节讲，然后靠近伯利恒的金汉玉住在这里，要进入埃及，所以他们现在是很不确定的。他们知道这个以实玛利得罪这个巴比伦人啊，甚至把他们驻守的这个兵都杀了，这没什么好果子的啊。刚刚这个巴比伦的大军啊，把这个耶路撒冷的城毁灭，人杀了，这些还历历在目。他们现在又杀了这个巴比伦人，那巴比伦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所以这个时候他们是有点人心惶惶啊，在逃，往哪里逃啊？这时候这样正要做决定的时候啊，但就是在这个时候呢，神十天没有讲话，所以这十天当中可能会发生很多的事情，可能他们会听到这个巴比伦人要来的风声啊，可能他们内部会很激烈的争论，有些人说要等候神清楚了以后再采取行动，有人说不要等了，赶快去吧，就想象那个时候的情况是很不定的啊，人心惶惶，逃难嘛啊。但在这个时候呢，耶利米就等候，没有话他就不讲话，神不讲话他就在那里等候。过了十天，第七节啊，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他就讲啊，这些人都召聚来，耶利米是唯一这个神对他讲话的人。那一旦神开始讲话，那他就原原本本的啊，把这些话讲给这个以色列人听。所以这是耶利米给我们设立的一个很好的榜样啊，他很诚实，有信心去等候，这样去寻求神啊，神一定会对他讲，而且他每次听到神的话，他都很顺从，照着神的话去传递啊。那反面的榜样就是其他的这些约翰南这些人，前面看到这个约翰南他们讲的话很好听哦，如果这一段就停在第六节，哇，一看这些人真的是谦卑哦，他们也这个好像改变了他们以前的方式啊，来仔细的来寻求神。你看他讲话，这个第二节开始啊，对先知耶利米说：“求你准我们在你面前祈求。”哇，这是一个很谦卑的态度啊，求你准我们。然后呢，求的内容也是对的啊。这个第三节哈，愿耶和华你的神指示我们所当走的路，所当做的事，当如何做选择啊？那这是他们不确定的，来到神的面前寻求哈，神是很喜悦的。他求的时候呢，这个意愿表达的也非常的坚定啊。这是在第五节、第六节啊。于是他们对耶利米说：“我们若不照耶和华你的神差遣你来说的一切话行，愿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做真实诚信的见证。我们现在请你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面前，他说的无论是好是歹，我们都必听从。我们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就必得福啊！讲的多好听！若他们真的是照着他们所讲的这样去做的话，他们真的是可以蒙福的。”因为神在回答他们前面这一段的时候就告诉他们，你们留在这里啊，我栽种的不会拆除的不会拔除的，栽植的你们并不拔出啊，神已经应许他们，你们不要怕这个巴比伦人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而且呢我会改变他的心意，你们不会因为这一次遭灾的啊，会发怜悯，让他发怜悯，好怜悯你们，叫你们归回本地啊！这个神的话是很安慰人的。那他们为什么出了这个问题呢？这个第一个可能就是说，他们早已经心中打定主意啊，因为第四十一章第十七节就说了哈，他们移动到这个伯利恒就是要进入埃及去，所以他们看这个形势哈，怎么分析？唯一能够抵挡巴比伦人的可能就是埃及了。而且埃及当初也曾经短暂的出兵试着帮助犹大国，对他们是蛮友善的，那这个时候看起来投靠埃及是最稳妥的做法，留下来很多都不错哦，巴比伦王要再打回来怎么办？所以这个时候啊，这个人的眼光和神的带领啊是很不一样的啊，用人的方法去分析，怎么分析都应该去埃及， 但是神呢偏偏在这个时候让他们留下来啊，不要轻举妄动啊。这是一种可能，他们早已经心里打定主意就是要去，所以来这里呢是想求问神的时候呢是想利用神啊，因为他们毕竟是犹太人啊，这个约哈南知道啊，带领底下的人如果是神说话了，那他们底下的人就更好，更容易跟随他啊，所以他要利用神的名义，利用先知来达到他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啊。那第二种可能就是他们并没有打定主意，当初十天前他们是采取行动了哈，他们开始往埃及那个方向走了，但是他们不是很确定，不是很有把握，所以这个时候呢真的是想问一下神，神的意思是什么啊，在最后进到埃及之前他们想确定这件事情，但是因为这十天当中所发生的事情可能情况变得越来越紧急，内部的这个纷争越来越激烈啊！因为读到第四十三章的时候，他们就说这个伊利米说谎话啊，这个态度跟前面完全就不一样了。你看这个到了第四十三章第二节后面，他对耶利米说：“你说谎话。”哇，他们很有把握，或者说很坚定的讲出这些话，说明这个十天前和十天后啊，有一些事情发生了啊。耶和华我们的神并没有差遣你来说你们不可进入埃及在那里居住啊！之前还不确定，后来这么把握的讲这些话，这是尼利亚的儿子巴路挑唆你害我们，把巴路也牵进来了，可能在这一段时间巴路有劝他们啊，不要去埃及，那引起他们的这个 反抗，所以当初他们是不确定，但是现在他们用自己的这个判断出来的结果就是一定得去埃及了，而且马上要去埃及了啊，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不听了。那说到底他们对上帝没有信心啊，对神没有认识，也不懂得哈神做事讲话的方式，所以他们最终做判断，他们可能来听一听啊，但神的旨意神的带领不是让我们来做参考，是要让我们来相信来回应的。神的旨意神的带领一旦显明的话，我们是不应该有其他的选择的。但是约翰南这些人呢有一点是参考意见，最后做决定的还是他自己，所以呢真正呢并没有把神当神，而是自己做神。在第二十节哈，这个神其实早就知道哈这些人不会听从他的话，在四十二章的二十节哈，先知有指出来他们的根本的问题在哪里，你们行诡诈自害，所以这是神给这些人的判语，他们是行诡诈，而且后来称他们为狂傲的人。什么叫狂傲的人？依靠自己，觉得自己甚至比神的话还可靠，这个对神没有这样的敬畏的心，对神的先知神的话语，这个时候他们对先知应该很了解了，他过去所讲的话没有一句话是落空的，但如今哈，他们出于惧怕，出于这个对神的不信，这么清楚的哈，神的话告诉他们留下来，不要去埃及，不能再清楚的这个信息了哈，这样的讲给他们听，他们依然不听从哈，又落入当初西底家王那个又想问，又不敢去照着神的话去行的那种的网罗当中哈，所以结局是可想而知的哈。所以这时候也看到这个神的怜悯，即使是这些人有一点的可能想要去寻求神，上帝也很清楚的对他们讲话，那这个是成了我们今天的人的警戒，如果我们真的要去寻求神，而且我们应该在凡事上寻求神，就要像耶利米这样诚实用信心去等候，一旦神的旨意带领显明，我们就要去遵从。
哎，大家早，我是 Vivian。
Vivian 早。
呀，从上面一章我们就读到那个，约哈南嘛，从以实玛利手中这个救回了许多的这个犹大百姓啊。当然，犹大百姓也就认定这个约哈南就是他们的新的领袖啊。但是，这个约哈南对这个犹大的未来真的是感到很迷惘，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当然他是以心里是想带百姓到前往埃及了。但他内心是很挣扎的，所以其实约翰南是渴望得到神的这个认可，所以他就 就寻求这个这个耶利米的帮助嘛，哈、啊。那结果耶利米呢，就是很诚实的，就是跟他讲这个神的心意啊。但那个神的心意是叫约哈南带领这个百姓留在原地哈、啊、生活，神一定是会扶持他们，而且与他们同在的。但是呢，其实约哈南就是真的，他心里后来就是觉得说，他好像并不是要真的寻求神的心意，因为神的心意是让他留在原地，但他的心意后来是他是希望一心是想要把这个人民带到这个埃及嘛哈，所以后来神的心意是约哈南是难以接受的，所以他的情绪也有相当大的转变。所以我就在想说，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啊，我们是在寻求神的心意，还是在寻求神的同意呢？对，所以说约哈南的这个经历哈，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了、啊。所以我在想，我们在每一次的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要放下我们自己的心意，就是每一次祷告都要成为我们放下自己的一个机会。我们要相信神的心意会成就在我们的生命中啊，就是一定会远比我们自己所想的更美、更蒙福的。呀，这是我的分享。
好，谢谢薇薇。我们这个老我的习惯就是不问神，自己先去采取行动啊，或者是先采取行动后去问神啊，这就变成哈、啊、寻求神的同意了啊。我们已经有了主意哈、啊、希望神在上面盖个章啊，这样做起来心里更安稳啊。所以这样都会拦阻我们去明白知道神的旨意啊，真的是要先放下，这个需要操练啊，需要学习的。在做事之前，在采取行动之前，我们先去求问神，然后就在那里等候哈、啊，等候神的带领的显明。所以感谢主啊，我们慢慢养成这个习惯哈、啊，每天早晨第一件事情，在做事之前，我们先来到神的面前，来等候，来安静，来听神的话啊。今天这些经文哈、啊，2000多年前写下来的经文，今天依然是鲜活的。先听清楚了，然后顺着神的话去行，这个就把那个老我的那个习惯就给改变过来，不是先做事然后再去让神去同意，而真的是、啊、把这个顺序搞对，听清楚神的话、啊、再去做事。
刚才牧师把他们就是约哈南这些人他们的心态，我觉得、已经分析得很清楚了。然后早上我又听了一下那个圣经简报站、啊、他讲到有一点、我觉得想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很有可能。刚才牧师有提到八路、啊、就是说到这10天 之中、啊、可能八路也跟他们劝、啊、也是跟他们说他们应该要留下来，不要到埃及。那为什么他们听了八路讲以后，他们反而好像更坚决要去埃及？他就说到，因为八路在就是也是在犹大人里面是很有地位的，好像是那个西莱亚还是西班牙是他的兄弟、啊、所以他在那边是很有地位的，而且他又是跟着耶利米、啊、然后讲预言后来都实现了，所以可能那个时候他在人民的心里面的那种声望也比较高，所以他们就觉得这个八路、啊、好像是为了自己、啊、因为他留下来的话肯定也会受到巴比伦人、可能会很重用他，所以他们就猜忌他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要他们留下来。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猜忌这个东西也是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开始的时候很可能他们是很想遵神的、心意，寻求神的心意，但是到后来他开始去猜忌这个八路的动机、啊、所以他们反过来就好像很坚定的要就是不听耶利米讲的，觉得他们都是按着他们自己的自私的心意来讲的、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给我很大的警惕、啊、这个猜忌这个东西我们要很小心、啊、不要随便的就是很容易就去猜忌别人。然后跟这个相对起来，我觉得昨天我们讲到有一个例子，基大利那个省长，其实我觉得他挺无辜的、啊、因为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单纯的人，他不愿意猜忌，有人说他 他们谁要来害他，他就不愿意相信。所以我觉得相对比起来，这个基大利是比较无辜的。虽然他被杀了，但是我觉得神还是比较喜悦这样子的人。
那在这种乱世哈，那些很单纯的人都比较短命，就是像约哈南这样的人很狡诈，做事也是好像雷厉风行，这种人呢可能会暂时的这个赢得上风，但是呢从长远来看，这样的人在神的面前是站不住的。
这一章一直在我脑海里面转，就是42章的第六节，刚刚牧师提过，就是神说的，无论是好是歹，我们必听从，我们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就可以得福。刚刚 Vivian 也分享过，还有一节就是在第11节，他说你们不要怕所怕的巴比伦王，他们怕人，耶和华说不要怕他，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要拯救你们脱离他的手。所以这两节告诉我们祷告的一个秘诀，神是永远与我们同在，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跟他同在，我们晓不晓得他跟我们同在。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真的有心在神面前为某些事情祷告的时候，要有一个决心，不管神怎么回答你，你看是好是歹，你得听，你得顺服。你愿意这样做下去的话，你肯定蒙福，这是一个祷告的律。但是我们都晓得，一直到第43到43章就发现了，有两次在第四节说百姓就不听从耶和华的话，就住在犹大，然后第七节 又说了，因为他们不听从耶和华的话，所以有可能是他们心中已定了，然后寻求神祷告只是求神同意的一个方式而已。那这个是相当的诡诈，在第20节就说你们行诡诈自害，就是自己欺骗自己。那我们祷告有时候也会这种情形，我们心中已经定了我要去某某地方，然后问神说我该不该去，最希望神说去，去没问题，那你就去了，顺理成章了。万一神说你最好不要去，你可能就跑去问别人了，你问这三个五个人总有一个人说可以去，那你就去了。我以前可以跟你们分享过，我在1990年91年的时候，那我想换工作，那个时候我自己在公司做工程事业工作，另外在宾州有个公司要请我去做 Senior Process Engineer 第二个工作，第三个就是联邦愿意雇我，这三个要我选择。那时候哇真难啊，后来我祷告的时候我很清楚神说你去联邦，但是在人看那个是最差的工作啊，薪水最少的，比我那个时候私人公司工作少了三分之一，比我在那个宾州的新工作少了几乎二分之一啊。哎呀那是很难啊，是好是歹你要听啊。哎，结果我还是坚持，我就选了最后一个联邦工作。但我现在回想起来，哎呀神真是有智慧啊。91年开始我在服侍一些中国访学，就在 NIH 做事的，我就发现自己的实力不够，需要装备，装备的话你要去读书啊，对不对？好在我进了联邦，时间就很充裕，可以自己调整，就开始修神学课。我现在回想起来啊，神太聪明了，太智慧了，而且神经济上从来没有亏待我，好像一时之间受了损失，别人都笑我，那个同事说哎呀 Mr. Wu 你怎么去联邦，那是 养老的地方啊。后来我回想起来，神很智慧，进去一个从来不知道的领域，但是神的当中有祝福， 有引领，所以神是智慧的不得了，我们不晓得，我们凭自己的小脑袋以为自己很聪明，但是神的眼光是三度空间看得很远，所以我们要学习顺服，肯定蒙福。
今天看到的是第十节，神是这样说，你们若人住在这地， 我就建立你们，必不拆毁，种植栽植你们，并不拔除，因我为降于你们的灾祸后悔了。这一句话，神后悔了，我一下就联想到我们过去学习的第十八章第八节，神那个时候也说了，我所说的哪一方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想要实行的灾祸降于他们。在那个地方是说，人如果后悔不再行恶，神呢也就会后悔，不再降罚降灾。所以当时的话呢，我记得我在睡觉的时候就有这么几个字儿啊，人悔改，神后悔，记得吧？我那天夜里就一直这几个字。但是这儿我看到的话，没有说人有什么悔改，只是说了一个，你们若人住在这地，神就要后悔。哎呀，我就说神呢，你怎么又变了？人还没有后悔改，没有认错，你就后悔了呢？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叹了好久，仔细地去琢磨神的心意。我觉得刚才几位谈的真的是，我是非常服气的。我们的神高过我们，我们的神不像我们人，又诡诈，又想隐瞒自己，啊，又想变得那个样子好像很顺服神。神他的心意一直就是为人好的，神高高在上，神看得很远。在这里神早知道这些人的心就是要往埃及跑，神一眼看穿了他们。他们在把这个伊什玛利赶走了以后，把这些人掳了以后，他们嘴上说怕巴比伦人，实际上他们早就想好了，这么大队人到哪儿去呢？埃及没有战争，埃及没有这些什么饥饿，埃及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到那儿去多平安呢、啊、早就拿定了。现在神说，你们若人住在这地，这一句话就是说，你们如果能够改变你们原来拿定的主意，这就和说的如果愿意转意离开他自己原来的想法是一样的意思。当人愿意回到神的面前，神就会后悔，不再说留在这个耶路撒冷的人是那个烂苹果，烂得不行了，神就说后悔，我不再为我所要说的降灾啊，再给你们。哎呀，这一节圣经我是又读又祷告又默想，哎呀，我觉得神开了我的窍以后，我就非常的感恩。神的原则就是人要回头，离开你自己，归向神。当你愿意这样做，神绝对赐福。哎，我觉得这点神的原则没有变，关键是我们人就是有一个毛病，信不过神而信得过自己，这是我们的劣根性，我们一定要注意。另外的话呢，还有一句话，就是第六节，他们在求问的时候说的话，请你到耶和华我们神面前，他说的无论是好是歹，我们都必听从，我们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就可以得福。这句话一读呢，我一下就想到了出埃及记，这个话太熟了。出埃及记十九章的时候，摩西在西乃山上向百姓颁布 这个神所要说给他说的这些话的时候，当时的话呢，十九章的第八节，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他们那个时候还没听清楚呢，还没想清楚呢，就马上来个啊，没问题，我同意，我遵行。就是好像人不动大脑一样，我们都要遵行。这儿又来了一次，我们都必听从。我觉得人有的人是诡诈，自己拿定了主意想要骗骗神，到底看你是不是同意我的主张。有的人呢确实是很盲目啊，就说神你说我就听，是不是他自己会来会听也不一定。所以我觉得人心呢比万物都诡诈，神早已经看透，而我们自己不认识我们自己。后来摩西所颁布的那些律法，老百姓遵守了吗？他们愿意守的他们守，他们不愿意守他们不守，还是听从了自己。在这里他们说的那么诚恳，耶利米也是真正认真的寻求神的旨意，结果等神的话出来以后呢，就看出人的真相。我自己过去也是这么样一个人。刚才 Vivian 说那句话，我简直觉得妙极了。我们常常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心里早有老主意了，但是呢，我们还是有那个样子，我祷告了，我寻求了。其实寻求之前自己老主意拿定了，祷告起来神怎么说的我根本就不仔细听，还是照着我的主意行。为什么呢？我祷告了。我是觉得基督徒不能够长进，就和我们这种来到神面前祷告是希望神同意我的意见，而不是我要顺服神的意见。哎呀，这个太害死我们基督徒了。我们一定要离开这种状况，我们一定要进到神那，不论你说什么，我顺服你，我服从你的权柄。这一章我得到的最大的帮助就是看见自己在神面前的那个不单纯诡诈，而要改变我们自己，顺服在神的决定之下。谢谢。